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癸卯年到丁未年一共五年，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春季正月，曹真派张合击败吴军，夺取并占领了江陵的中州。二月，诸葛亮到达永安，曹仁率领数万步兵骑兵前往濡须，先扬言要向东宫打献西，朱桓分兵前往支援。军队出发后，曹仁率大军直扑濡须。朱桓听说后，急忙追回派往献西的军队，但军队还没返回，曹仁已经突然到达。当时朱桓手下及所部士兵只有5000人，将领们都很害怕。朱桓告诉他们说，两军交战，胜负在于将领，不在于士兵多少。诸位听说曹仁用兵作战，比我如何？兵法上说的客军加倍，主军减半，是指双方都在平原上，没有城池可守，又指士兵的勇敢胆怯相等而言。如今曹仁既不是智勇兼备，而且他的士兵非常胆怯，又是千里跋涉，人困马乏。我和诸位共同据守高城，南临大江，北靠山陵，以逸待劳，以主制客，这是百战百胜的形势。即使曹丕亲自来，尚且不足忧虑，何况曹仁等人呢？于是朱桓偃旗息鼓，对外显示虚弱，来引诱曹仁。曹仁派他的儿子曹泰攻打濡须城，又分派将军长刁、王双等人乘坐游船，另外袭击中州。中州是朱桓部曲家眷所在的地方。蒋济说，敌人占据西岸，将战船排列在上游，而派兵进入中州，这是自己把自己关进地狱，是危险灭亡的做法。曹仁不听，亲自率领10000人留在驼高，作为曹泰等人的后援。朱桓派别将攻击长刁等人，自己亲自抵御曹泰，曹泰烧毁营寨撤退。朱桓于是斩杀长刁，活捉王双，在阵前杀死淹死的有1000余人。当初吕蒙病重，吴王问他，你如果一病不起，谁可以接替你？吕蒙回答说，朱然胆识和操守有余，我认为可以任用。朱然是九真太守朱志姐姐的儿子，本来姓施，朱志收养他为儿子，当时任昭武将军。吕蒙去世后，吴王授予朱然符节，镇守江陵。等到曹真等人包围江陵，击败孙胜，吴王派诸葛瑾等人率兵前去解围，被夏侯尚击退。江陵城内外断绝联系，城中士兵大多患了种病，能够作战的只有5000人。曹真等人堆起土山，挖掘地道，架设楼炉俯视城中，箭如雨下，将士们大惊失色。朱然却安然自若，毫无恐惧之意，反而激励将士寻找空隙，攻破魏军2座营垒。魏军包围朱然共6个月，江陵县令姚泰带领士兵防守北门，见城外兵力强盛，城中人少，粮食将尽，害怕守不住，阴谋充当内应，被朱然察觉后斩杀。当时江水较浅较窄，夏侯尚打算乘船率领步兵骑兵进入江中小舟安营，建造浮桥，南北往来，议论的人大多认为江陵城一定可以攻克。董昭上书说，武皇帝智勇过人，但用兵时畏惧敌人，不敢像这样轻敌。军队喜欢进攻而厌恶撤退，这是常理。平地上没有险阻，尚且难以进攻，即使要深入，退路也应该便利，军队有进有退，不能随心所欲。如今驻军小舟中是太深入了，用浮桥渡河是太危险了，只从一条路通行是太狭窄了。这三者都是兵家大忌，而现在却这样做，敌人如果频繁攻击浮桥，万一有疏漏，小舟中的精锐部队就不再是魏国的了，将转而变成吴国的。我私下里为此忧虑，废寝忘食，而议论的人却安然自得，不以此为忧，岂不是糊涂吗？再加上江水将要上涨，一旦突然暴涨，用什么来防御？就算不能打败敌人，也应当保全自己，为什么冒着危险不感到恐惧？希望陛下明察。文帝立即下诏，命令夏侯尚等人迅速撤出，吴军两头同时并进，魏军从一条路退却，不能及时全部撤出，仅仅勉强渡过了河。吴将潘璋已经制作了芦苇筏子，想要烧毁浮桥，正好夏侯尚撤退而停止。10天后江水大涨，文帝对董昭说，你预料这件事多么准确啊，刚好遇上大瘟疫，文帝将各路军队全部召回。3月丙申日， 文帝回到洛阳。当初文帝问贾诩，我想征伐不服从命令的人，以统一天下，吴国和蜀国哪个先打？贾诩回答说，攻取敌人要首先掌握兵权，建立根本要崇尚德化。陛下顺应天命，接受禅让，统治天下，如果以文德安抚他们，等待他们的变化，那么平定他们就不难了。吴蜀虽然是小国，但依山傍水，刘备有雄才大略，诸葛亮善于治理国家，孙权能识别虚实，陆逊懂得军事形势，他们据守险要，泛舟江湖，都难以仓促谋划。用兵之道，先有胜算，然后才作战，估量敌人，评论将领，所以行动不会失策。我私下料想，群臣中没有刘备、孙权的对手，即使以天威去征讨，也看不到万全的形势。从前舜武动干戈而有苗归服，我认为现在应该先文后武。文帝没有采纳，后来果然没有成功。丁未日，陈中侯曹仁去世。当初黄元被诸葛亮所不喜，听说汉主刘备生病，害怕有后患，因此带领全军反叛，焚烧了临邛城。当时诸葛亮东行探病，成都空虚，黄元更加无所顾忌。益州至中从事杨洪禀告太子，派遣将军陈乎、郑绰讨伐黄元。众人议论认为，黄元如果不能包围成都，就会经由越西占据南中。杨洪说，黄元一向性情凶暴，没有恩德信义，怎么能做到这样？不过顺水东下，希望主上平安，当面捆绑回来请罪。如果情况有变，就逃到吴国求活而已。只要命令陈乎、郑绰在南安峡口拦截，就能抓获。黄元军队战败，果然顺江东下，陈乎、郑绰将他活捉斩首。汉主刘备病重，命令丞相诸葛亮辅佐太子，以尚书令李严为副手。刘备对诸葛亮说，你的才能是曹丕的十倍，必定能安定国家，最终完成大事。如果四子可以辅佐，你就辅佐他，如果他不成器，你可以自己取代他。诸葛亮流着泪说，臣岂敢不竭尽肱骨之力，效忠真的节操，至死不渝。刘备又下诏告诫太子说，人活到五十岁就不算夭折，我已经六十多岁了，还有什么遗憾，只是牵挂你们兄弟。努力努力，不要因为恶小而去做，不要因为善小而不做，只有贤德才能服人。你父亲德性浅薄，不值得效仿，你和丞相一起处事，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他。夏季四月癸巳日，汉主刘备在永安去世，谥号昭烈。丞相诸葛亮护送灵柩回成都，任命李严为中都护，留下镇守永安。五月，太子刘禅即位，时年十七岁，尊奉皇后为皇太后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建兴，封丞相诸葛亮为武乡侯，兼任益州牧，政事无论大小都由诸葛亮决定。诸葛亮于是整顿官职，修订法制，向属下发布教令说，参与署理政务，就是要集中众人的智慧，广泛采纳忠诚有益的意见。如果为了避免微小的嫌疑，难以互相驳斥纠正，那么旷废缺失就多了。驳斥纠正而得出的正确结论，如同抛弃破鞋而获得珠玉。然而人心苦于不能尽言，只有徐元直对此不疑惑。还有董佑宰参与办公七年，事情有不到之处，以至于往返十次来告知我。如果能仰慕徐元直的十分之一，董佑宰的勤勉，对国家忠诚，那么我就可以少犯过错了。又说，当初我与崔州平交往，屡次听到他谈论得失，后来与徐元直交往，经常得到他的启发教诲。之前参与政事与董佑宰，每次说话都毫无保留，后来跟随胡伟度，多次得到他的劝谏。虽然我资质鄙陋于案，不能全部采纳，但与这四人始终友好相处，也足以表明我对直言不讳的人不猜疑。胡伟度是诸葛亮的主簿益阳人胡济，诸葛亮曾经亲自校核簿册文书，主簿杨瑜径直进入劝谏说，治理国家有体制，上下不能互相侵扰，请允许我为您用治家打个比方。现在有一个人让奴仆耕种，婢女烧火做饭，公鸡报晓，狗看家防盗，牛妇重载，马跑远路，私事没有旷废，所需都得到满足，从容不迫，高枕无忧，只是吃喝而已。 忽然有一天，他想要亲自去做所有的事，不再交付别人，劳累自己的身体，做这些琐碎的事物，身体疲惫，精神困乏，最终一事无成。难道他的智慧不如奴婢鸡狗吗？是失去了作为家主的法则。所以古人说，坐在那里讨论治国之道，叫做王公；起身去执行，叫做士大夫。因此，丙级不过问横死的路人而担忧牛喘，陈平不肯知道钱粮的数目，说自有主管的人，他们确实通晓职位本分的要义。如今民工治理国家，却亲自教和不书，终日流汗，不是太劳累了吗？诸葛亮感谢了他。等到杨瑜去世，诸葛亮流泪哭了三天。6月甲戌日，任城威王曹彰去世。甲申日，魏国受素侯贾诩去世。吴国的贺齐袭击齐春，俘获了太守敬宗后返回。当初，益州郡的少数民族首领雍凯杀死太守郑昂，通过士燮请求归附吴国，又抓住太守成都人张毅送给吴国。吴国任命雍凯为永昌太守。永昌公曹吕凯，辅城王抗率领官吏士兵封锁边境，据守抵抗，雍凯不能进入，派同郡人孟获诱惑煽动各少数民族，各少数民族都听从了他。臧科太守朱褒、越西夷王高定都反叛响应雍凯。诸葛亮因为刚刚遭受国丧，都采取安抚而不征讨的策略，致力于农业生产，种植谷物，关闭边境，让百姓休养生息，等到百姓安定，粮食充足之后再使用它们。秋季8月丁卯日，任命廷尉钟繇为太尉，治书执法高柔代替他担任廷尉。当时三公没有具体职事，又很少参与朝政。高柔上书说，公府大臣都是国家的栋梁，百姓所仰望的人，但把他们安置在三公的位置上，不让他们参与政事，于是各自安闲隐居，修养清高，很少进言献策。这实在不符合朝廷尊崇任用大臣的用意，也不符合大臣进献良策、纠正错误的职责。古代行政有疑问，就在槐树，即树下议论。从今以后，朝廷有疑难议论以及行御大事，应该多次向三公咨询请教。三公在每月初一、十五朝会之日，还可以特别请他们入朝讲论得失，详尽了解情况，或许有助于改善朝廷的视听，光大教化。文帝称赞并采纳了他的建议。辛未日，文帝在荥阳打猎，然后东巡。9月甲辰日，到达许昌。汉朝的尚书益阳人邓芝对诸葛亮说，如今主上年幼弱小，刚刚即位，应该派遣大使重新与吴国交好。诸葛亮说，我考虑这个问题很久了，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，今天才找到。邓芝问，那个人是谁？诸葛亮说，就是您。于是派遣邓芝以中郎将的身份出使吴国，重修友好关系。冬季10月，邓芝到达吴国。当时吴王还没有与魏国断绝关系，犹豫不决，没有及时接见邓芝。邓芝于是自己上表请求接见，说，臣今天来也是为吴国考虑，不只是为了蜀国。吴王接见了他，说，我确实愿意与蜀国和亲，但是恐怕蜀主年幼弱小，国家小，形势逼迫，被魏国乘虚而入，不能自我保全。邓芝回答说，吴蜀两国拥有4个州的地域，大王是当时英才，诸葛亮也是一代豪杰。蜀国有重重险要的地势，吴国有三江的屏障，合并这两方面的长处，共同成为唇齿相依的关系，进可以吞并天下，退可以鼎足而立，这是自然的道理。大王如今如果向魏国称臣，魏国一定希望大王入朝朝拜，下边要求太子入室，如果不服从命令，就会假借罪名讨伐叛逆，蜀国也会顺流而下，见机而进。这样一来，江南之地就不再是大王的了。吴王沉默了许久，说，您说的对。于是与魏国断绝关系，专门与汉朝联合。这一年，汉主刘禅册立妃张氏为皇后。皇初5年，公元224年春季3月，文帝从许昌回到洛阳。自从初平年间以来，儒学教育荒废。夏季4月，首次设立太学，设置博士，依照汉朝的制度设立五经考核考试的方法。吴王派府义中郎将吴郡人张温到汉朝访问，从此吴国蜀国之间信使不断。 凡是当时应办的事宜，吴王经常让陆逊告诉诸葛亮。又刻了印鉴放在陆逊那里，吴王每次给汉主和诸葛亮写信，常常先给陆逊过目，措辞轻重，是否妥当有不安之处，就让他修改定稿，再用印封好。汉朝又派邓芝访问吴国，吴王对他说，如果天下太平，两位君主分而治之，不是很快乐吗？邓芝回答说，天上没有两个太阳，地上没有两个君王。如果吞并魏国之后，大王还不能深刻认识到天命，那么君主们各自弘扬自己的德行，臣子们各自尽自己的忠心，将要拿起鼓槌战鼓，战争才刚刚开始。吴王大笑说，您的诚实竟到了这种程度啊。秋季七月，文帝东巡，到达许昌。文帝想大规模出兵征伐吴国，侍中辛毗劝谏说，如今天下刚刚平定，土地广阔，人口稀少，想要动用他们，臣实在看不到有什么好处。先帝屡次发动精锐部队，到了江边就返回了。如今六郡没有比原来增加，还要再出征，这不是容易的事。现在的策略，不如让百姓休养生息，实行屯田，十年之后再使用他们，那么就不会再兴师动众了。文帝说，按你的意思，难道应当将敌人留给子孙去对付吗？辛毗回答说，从前周文王把商纣留给周武王，是因为懂得时机。文帝不听，留下尚书仆射司马懿镇守许昌。八月，组建水军，亲自乘坐龙舟，沿着蔡水、颍水进入淮河，到达寿春。九月，到达广陵。吴国安东将军徐盛提出计策，在木桩上包裹芦苇，建造假城和望楼，从石头城直到江胜，连绵相接数百里，一夜之间建成。又在长江上大量排列战船。当时江水猛涨，文帝曹丕登临眺望，叹息说，魏国虽有骑兵千群，却无处施展，吴国不可图谋啊。文帝乘坐龙舟，突然遇到暴风漂浮摇荡，几乎翻覆。文帝问群臣，孙权会亲自来吗？群臣都说，陛下亲征，孙权恐惧，必定会举国应战，又不敢把大军交给臣下，一定会亲自前来。刘烨说，他认为陛下想以万圣之尊牵制他，而真正渡江作战的在于别部将领，他必定会勒兵等待战事，不会贸然进退。文帝停住多日，吴王没来，于是撤军。这时曹休上表称，降贼供词说，孙权已在濡须口。中领军魏征说，孙权倚仗长江，不敢抗衡，这一定是畏惧而编造的假话。考核投降者，果然是守将所为。吴国张温年轻时因俊秀才能享有盛名，顾雍认为当今无人能比，诸葛亮也器重他。张温推荐同郡人纪彦任选部尚书。纪彦喜好清谈议论，弹劾百官，核查三属官员，大多贬高就低，降级数等，能保持原职的不到十分之一。那些居官贪婪卑鄙、志节诬下的人，都被任命为军吏，安置在营府中，还常揭发别人隐晦的过失来，显示其贬责。同郡人陆逊、陆逊的弟弟陆茂以及侍御史朱据都劝谏阻止他。陆茂写信给纪彦说，圣人嘉奖善人，怜悯于人，忘记过失，记住功劳，以成就美善教化。如今王爷刚刚建立，将要统一天下，这正是汉高祖弃瑕录用的时候。如果让善恶分流，推崇汝南、颍川的月旦平，确实可以激励风俗，明确教化，但恐怕不易施行。应该远学孔子泛爱众人，近学郭泰的容人济物，或许有益于大道。朱据对纪彦说，天下未定，举轻力浊，足以劝阻劝勉，如果一时贬黜，恐怕会有后患。纪彦都不听，于是怨声载道。争相说纪彦和选曹郎徐彪专用私情，爱憎不一公理。纪彦、徐彪都因此获罪自杀。张温一向与纪彦、徐彪意见相合，也受牵连，被斥退返还原郡，充当司役，死在家中。起初张温正得势掌权时，余姚人余俊叹息说，张惠树，张温字，才多智少，华而不实，怨气聚集，有富家之祸。我已看到征兆了，没过多久就败落了。冬季十月，文帝回到许昌。十一月戊申会，三十日发生日食。 鲜卑科比能诱骗布杜根的哥哥弗罗涵并杀了他，布杜根因此怨恨科比能，互相攻击。布杜根的部众渐渐衰弱，率领一万多部落到太原雁门据守，这一年到朝廷进贡，而科比能的部众强盛起来，出击东部的部落首领肃立。护乌丸校尉田玉、程旭从背后牵制，科比能派别帅索奴抵御田玉，田玉击败了他。科比能因此怀有二心，多次侵扰边境、幽州、滨州，深受其苦。世祖文皇帝下皇初六年，乙巳，公元225年春季二月，文帝下诏任命陈群为镇军大将军，随驾监督各军，路行尚书事；司马懿为辅军大将军，留守许昌，督管后方文书。三月，文帝前往少陵，开通讨鲁渠。乙巳，一物回到许昌。滨州刺史梁袭讨伐科比能，大败他。蜀汉诸葛亮率军讨伐雍凯等人，参军马谡送行数十里。诸葛亮说，虽然我们一起谋划多年，如今可否再提些好建议？马谡说，南中依仗地势险远，不服从已经很久了，即使今日击败他们，明日又会反叛。如今您正要倾国北伐对付强敌，他们知道朝廷内部空虚，反叛也会更快。如果杀尽他们以除后患，既不是仁者情怀，而且也不能仓促办到。用兵之道，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，心战为上，兵战为下，希望您能收服他们的心罢了。诸葛亮采纳了他的话。马谡是马良的弟弟。兴卫，一物，文帝率水军再次征伐吴国，群臣大义，公正报勋劝谏说，王师多次征伐而未攻克，是因为吴蜀唇齿相依，凭借山水阻隔，有难以拔除的形势。往年龙舟飘荡，隔在南岸，圣上亲身经历危险，臣下胆战心惊，那时宗庙几乎倾覆，成为百世之戒。如今又劳师袭远，日费千金，国内虚耗，让狡黠的敌人轻视军威，我私下认为不可。文帝发怒，将鲍勋降职为治书执法。鲍勋是鲍信的儿子。夏季五月戊申初八，文帝到谯县。吴国丞相北海人孙绍去世。起初吴国要设置丞相，众人推举张昭。吴王说，如今多事，丞相职务重要，责任重大，不是优待他的方式。到孙绍去世，百官又推举张昭。吴王说，我难道对子布张昭字吝啬吗？丞相事务繁杂，而他性情刚直，所言不被听从，怨咎就会产生，这不是对他有益的事。六月，任命太常顾雍为丞相，平尚书事。顾雍为人寡言少语，举动得当。吴王曾感叹说，顾君不说，一说必中要害。到饮宴欢乐之时，左右担心有酒后失态，而顾雍必定在场，所以不敢放纵。吴王也说，顾公在座，让人不快乐。他就是这样，使人畏惧。起初兼任尚书令，封阳遂乡侯，拜侯回府，家人不知，后来听说才吃惊。到任丞相时，他所选用的文武将吏各案才能任用，心中没有偏爱，经常访查民间及政务所疑，总是秘密上奏，如果被采纳就归功于上，不被采纳始终不泄露。吴王因此看重他，但在朝堂上有所陈述，言辞脸色虽顺从，而所持观点正直，军国得失除非当面见到，口中从不言说。吴王常令中书郎到顾雍处咨询，如果符合顾雍之意，事情可施行，就反复研究讨论，设酒食招待。如果不符合，顾雍就正色改容，默默不言，不设酒食。中书郎回去告诉吴王，吴王说，顾公高兴是事情何宜，他不说话是事情不妥，我要再思考。江边各位将领都想立功自效，多臣便利进行偷袭。吴王以此咨询顾雍。顾雍说，我听说兵法介于贪图小利，这些人所臣是想邀功名为自身，不是为国。陛下应加禁止，如果不能显耀军威，损害敌人，就不应听从。吴王听从了。历城郡士兵蔡方等人造反，杀死太守徐志，推举郡人唐咨为主。文帝下诏派屯骑校尉任福等讨平。唐咨从海路逃到吴国，吴国人任命他为将军。秋季 七月，立皇子曹建为东武阳王。蜀汉诸葛亮到达南中，所战皆捷，诸葛亮从越西进兵，斩杀雍凯和高定，派来降都益州人李辉从益州进兵，门下都巴西人马忠从臧科进兵，击败各县，再与诸葛亮会合。孟获收集雍凯于众，抵抗诸葛亮。孟获一向被夷汉所俘，诸葛亮招募活捉他，捉到后让他参观军营阵势，问这军队如何。孟获说先前不知虚实，所以败，如今蒙赐官营阵，如果只是如此，就一定容易取胜。诸葛亮笑着释放他，让他再战七次，放回七次擒获，而诸葛亮仍要释放孟获，孟获留下不离开，说您是天威，男人不再反了。诸葛亮于是到达滇池、益州、永昌、臧科、越西四郡都平定，诸葛亮就地任用他们的首领。有人劝谏诸葛亮，诸葛亮说如果留外人就应当留兵，留兵则无粮，这是第一个不义。加上夷人心境被攻破，父兄死丧，留外人而无兵必成祸患，这是第二个不义。还有夷人屡有废杀之罪，自己嫌罪过重，如果留外人终究不被信任，这是第三个不义。如今我想使不留兵不运粮，而纲纪大致稳定，夷汉大致安定。诸葛亮于是全部收用孟获等俊杰为官属，拿出他们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供给军国之用。从此到诸葛亮去世，夷人不再反叛。八月，文帝率水军从谯县沿涡水进入淮河。尚书蒋济上表说水道难通，文帝不听。冬季十月，到广陵故城，临江阅兵，士兵十余万，旌旗数百里，有渡江之意，无人沿兵固守。当时大寒，结冰，船不得入江。文帝见波涛汹涌，叹息说：“哎，这真是上天用来分隔南北的啊！”于是回师。孙韶派部将高寿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，在半路夜间截击文帝，文帝大惊。高寿等缴获覆车，与盖而还。于是战船数千都滞留不得前行，有人建议留下军队屯田。蒋济认为东进湖泊，北临淮河，如果水涨时敌人一来侵扰，不可安屯。文帝听从，车驾即刻出发。船只连绵数百里，蒋济又凿地开出四五条水道，将船集中，预先筑土坝截断湖水，都引后船，一时开坝放入淮河，船才得以返回。十一月，东武阳王曹建去世。十二月，吴国藩阳贼寇彭起攻陷郡县，部众数万人。世祖文皇帝下皇初七年丙午，公元二二六年春季正月壬子一物，文帝回到洛阳，对蒋济说事情不可不明白，我先前决断说分半艘船于山阳湖中，你后来把船运到几乎与我同时到达谯县，又每次得到你的陈述，实在合我心意，从今以后讨贼计划要好好思考议论。蜀汉丞相诸葛亮想出兵汉中，前将军李严应当负责后方事务，移驻江州，留护军陈道驻守永安，而同属于李严。吴国陆逊因驻地缺粮，上表请求命诸将增广农田，吴王答复说很好，让我父子亲自授田，车中八牛，分为四队，虽不及古人，也想与众人均等劳苦。文帝做太子时，郭夫人的弟弟有罪，魏郡西部都尉鲍勋审理，太子求情没能得到宽免，因此怨恨鲍勋。到即位后，鲍勋多次直言劝谏，文帝更加愤怒。文帝伐吴返回，驻屯陈留界，鲍勋任治书执法。太守孙雍出城拜访鲍勋，当时营垒未成，只立了标界，孙雍斜行不走正道，军营令史刘耀想追究，鲍勋因欠垒未成劝阻不追究。文帝听说，下诏说鲍勋指鹿为马，收捕交付廷尉，廷尉依法议定，正刑五年，三官驳回，一律罚金二金。文帝大怒说鲍勋没有活路，而你们想纵容他，收捕三官以下交付次监，当让实属同学。钟繇、华歆、陈群、辛毗、高柔、魏征等一起上表说鲍勋父亲鲍姓有功于太祖，请求赦免鲍勋之罪， 文帝不许。高柔固执不听从诏命，文帝非常愤怒，召高柔到尚书台，派使者暗指到廷尉处诛杀鲍勋。鲍勋死后才放高柔回廷尉府。骠骑将军都阳侯曹洪家富而性情吝啬，文帝在东宫时曾向曹洪借卷百匹，不称意，恨他，于是因门客犯法，将曹洪下狱当死，群臣一起营救，不能得。变太后责备文帝说，当年在梁沛之间没有子廉，曹洪字就没有今日。又对郭后说，让曹洪今日死，我明日就命皇帝废后。于是郭后哭着多次请求，才得以免官，削夺爵位封土。起初郭后无子，文帝让他抚养平原王曹睿。因曹睿母亲甄夫人被诛杀，所以位立为嗣。曹睿侍奉郭后很谨慎，郭后也爱他。文帝与曹睿打猎，见子母鹿，文帝亲自射杀母鹿，命曹睿射小鹿。曹睿哭着说，陛下已杀其母，臣不忍再杀其子。文帝当即放下弓箭，为之恻然。夏季五月，文帝病重，于是立曹睿为太子。丙辰一物，召中军大将军曹真、镇军大将军陈群、辅军大将军司马懿一起接受遗诏辅政。丁巳17日，文帝去世。陈寿平曰，文帝天资有文采，下笔成章，博文强记，才艺兼备，如果加上宽宏的度量，用公平的诚心激励，志向远大，存于道义，能扩展仁德之心，那么与古代的贤明君主相比，又能相差多远呢？太子登上皇帝位，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皇后为皇太后。当初明帝在东宫时，不结交朝中大臣，不过问政事，只是潜心研读书籍。即位之后，群臣都想一睹他的风采。过了几天，明帝单独召见侍中刘烨，交谈了一整天，众人在旁侧耳倾听。刘烨出来后，有人问他，陛下怎么样？刘烨说，是秦始皇、汉武帝一类的人物，只是才能稍微差一点罢了。明帝刚开始处理政事时，陈群上书说，臣下随声附和，是非互相掩盖，这是国家的大患。如果不和睦，就会形成仇党，有仇党就会产生无端的毁谤和赞誉，毁谤和赞誉没有根据，就会真假失实，这些都是不可不深入考察的。癸未日，追谥甄夫人为文昭皇后。壬辰日，立皇帝曹睿为阳平王。六月戊寅日，将文帝安葬在首阳陵。吴王听说魏国有大丧，秋季八月，亲自率军攻打江夏郡，太守文聘坚守。朝廷商议想发兵救援。明帝说，孙权习惯水战，现在敢于下船陆上进攻，是希望趁我们不备，如今已经与文聘相持，攻守的形势相差一倍，他终究不敢久留。在此之前，朝廷派致书侍御史荀彧慰劳边境，荀彧到达江夏，征发所经过各县的士兵以及随从的步兵骑兵共1000人，登山燃火，吴王逃走。辛巳日，立皇子曹炯为清河王。吴国左将军诸葛瑾等人侵犯襄阳，司马懿击败了他们，斩杀其部将张霸。曹真又在浔阳击败了吴国的其他将领。吴国的丹阳、吴郡、会稽的山民再次作乱，攻陷所属县邑。吴王将三郡的险要地区分设为东安郡，任命随南将军全琮兼任太守。全琮到任后，明确赏罚，招来诱降，几年间收得10000多人。吴王召全琮返回牛渚，撤销了东安郡。冬季十月，清河王曹炯去世。吴国陆逊陈述对国家有利的事，劝吴王施行德政，减轻刑罚，放宽赋税，停止征调。又说，忠直之言不能尽情陈述，取悦君主的小臣屡次进献小吏。吴王回答说，尚书记载我有过失，你要辅政，而你却说不敢尽情陈述，这怎么能算是忠直呢？于是命令有关官员全部抄写法律条文，派郎中楚逢带着去找陆逊和诸葛瑾，让他们对感到不妥的地方加以修改。12月，任命钟繇为太傅，曹休为大司马，仍旧都督扬州，曹真为大将军，华歆为太尉，王朗为司徒，陈群为司空，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。华歆让位给管宁，明帝不同意。 征召管宁为光禄大夫，命令青州提供安车和立从，以礼发送。管宁还是没有来。这一年，吴国交趾太守士燮去世，吴王任命士燮的儿子士辉为安远将军，兼任九真太守，任命校尉陈实代替士燮。交州刺史吕岱认为交趾距离遥远，上表请求分海南三郡设立交州，任命将军戴良为刺史。海东四郡设立广州，吕岱自己担任刺史，派戴良和陈实南下。但士辉自行任命交趾太守，征发宗族军队抵抗戴良，戴良留在合浦。交趾人桓灵是士燮举荐的官吏，叩头劝谏士辉让他迎接戴良。士辉发怒，用竹板打死了桓灵。桓灵的哥哥桓志联合宗族军队攻打士辉，未能攻克。吕岱上书请求讨伐士辉，率领3000士兵日夜乘船渡海前往。有人对吕岱说，士辉凭借几代的恩德被益州人所归附，不可轻视。吕岱说，如今士辉虽然心怀叛逆，但不会料到我们会突然到来。如果我秘密进军，轻装袭击，趁其不备，一定能打败他。如果拖延不快，让他产生疑心，据城固守，七郡的百蛮云集响应，即使有智谋的人，谁能对付他？于是出发，经过合浦，与戴良一同前进。吕岱任命士燮的弟子士府为师友从事，派他前去劝说士辉。士辉率领他的兄弟六人出城投降，吕岱将他们全部斩杀。孙胜评论说，安抚远方，清河近处，没有比诚信更好的了。吕岱以士府为师友，让他传达姓氏。士辉兄弟肉坛请罪，推心置腹的听从命运，吕岱却借此消灭他们以邀功求利。君子因此知道吕氏的福祚不会长久。士辉的大将甘礼和桓志率领官吏百姓共同攻打吕岱，吕岱奋力反击，击败了他们，于是撤销广州，恢复交州如故。吕岱进军讨伐九真，斩杀俘虏数以万计，又派遣从事南下宣扬声威与政令，直到境外扶南、临邑、唐明各国国王各自派遣使者向吴国进贡。列祖明皇帝上之上开始。世祖文皇帝下太和元年丁未年公元227年春季，吴国解樊都胡宗藩阳太守周防攻击彭起，活捉了他。当初彭起自称举义兵为魏国讨伐吴国，议论的人认为可以借此讨伐吴国，一定能取胜。明帝以此事询问中书令太原人孙资，孙资说，藩阳的宗族前后多次有举义兵的，但众人弱小，谋略浅薄，很快就离散了。以前文皇帝曾秘密讨论敌情，说洞浦杀了上万人，缴获上千艘船，几天之内船只和人员又聚集起来。江陵被围困几个月，孙权仅用1000几百名士兵驻扎在东门，而他的土地没有崩溃瓦解，这是有法纪上下相互维持的明证。由此推断，彭起恐怕不能成为孙权心腹大患。到这时，彭起果然败亡。二月，在邺城建立文昭皇后的陵园。王朗前往视察园陵，看到百姓大多贫困，而明帝正在营建宫室。王朗上书劝谏说，从前大禹想要拯救天下的大患，所以先使自己的宫室简陋，衣食节俭。勾践想要扩大他育儿的疆土，也约束自身及家人，节俭家用以施国。汉朝的文帝景帝想要弘扬祖业，所以决定不建百金的台，以粗厚的丝织衣服显示节俭。霍去病是中等才能的将领，还因为匈奴未灭不建宅地。这些都是明白体恤远方的就要简略近处，致力于外事的就要简约内务。如今建始殿之前足以用来举行朝会，重华殿之后足以用来安排内官，华林园、天渊池足以用来游览宴饮。如果暂且先建成阙门，修好城池，其余一切等到丰收年景，专以勤于农耕为务，习练战备为事，那么百姓富足，军队强大，而寇贼自然归服了。三月，蜀国丞相诸葛亮率领各军向北驻扎在汉中，派长史张毅、参军蒋琬统领留守府署事务。临出发前，上书说，先帝开创大业还未完成一半，就中途去世了。如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弊，这确实是危急存亡的时刻。然而侍卫的臣子在宫内不懈怠， 忠诚的志士在外奋不顾身，是因为追念先帝的特殊恩遇，想以此报答陛下。陛下确实应当广开言路，以光大先帝遗德，弘扬志士的气节，不应妄自菲薄，说话不合道义，以致堵塞忠诚劝谏的道路。皇宫和丞相府是一个整体，升降奖惩不宜有不同。如果有作奸犯科或为忠为善的，应当交给有关部门评定刑罚奖赏，以显示陛下公正严明的治理，不应偏私，使内外法度不同。侍中、侍郎郭攸之、费祎、董允等人都是善良诚实的人，志向心思忠贞纯正，因此先帝选拔他们留给陛下。我认为宫中的事无论大小，都先向他们咨询，然后再施行，一定能弥补缺漏，有所增益。将军相宠，品性贤良公正，通晓军事，过去试用时先帝称赞他能干，因此众人推举相宠为都督。我认为军营中的事都先向他咨询，一定能使军队和睦，优劣各得其所。亲近贤臣，疏远小人，这是前汉兴隆的原因。亲近小人，疏远贤臣，这是后汉倾覆的原因。先帝在世时，每次与我谈论此事，没有不对还，灵二帝叹息痛恨的。侍中、尚书、长史、参军，这些都是正直贤良，能以死殉节的臣子，希望陛下亲近他们，信任他们，那么汉室的兴隆就指日可待了。我本是平民，在南阳耕田，只求在乱世中苟全性命，不求在诸侯间闻名。先帝不因我卑微，屈尊俯就，三次到草庐中拜访我，向我询问当世之事。我因此感动奋发，于是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劳。后来遇到兵败，在战败时接受任命，在危难中奉行使命，至今已21年了。先帝知道我谨慎，所以临终时将大事托付给我。接受使命以来，日夜忧虑叹息，唯恐托付的事没有成效，以致损伤先帝的知人之名。所以五月渡过泸水，深入不毛之地。如今南方已经平定，武器装备已经充足，应当激励并率领三军北定中原，希望能竭尽愚钝之才，铲除奸凶，复兴汉室，返回旧都。这是我报答先帝、尽忠陛下的职责。至于斟酌利弊、尽献忠言，则是郭攸之、费祎、董允的责任。希望陛下将讨伐奸贼、复兴汉室的任务交给我，如果没有成效，就治我的罪，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。如果责备郭攸之、费祎、董允等人的怠慢，以表明他们的过失。陛下也应当自己谋划，询问治国之道，明察并采纳雅正之言，深切追念先帝的遗诏。我受恩感激不尽，如今即将远离，面对此表泪流满面，不知该说些什么。于是出发，驻扎在缅北的阳平石马。诸葛亮征召广汉太守姚胄为院属，姚胄同时推荐了文武之士。诸葛亮称赞他说，忠诚有义的事，没有比推荐人才更大的了。推荐人才的人各自注重他们崇尚的方面，如今姚院同时具有刚柔两种品质，以扩充文武之用的，可以说是博雅了。希望各位院属都以此事为榜样，以符合大家的期望。明帝听说诸葛亮在汉中想大规模发兵进攻，以此询问散骑常侍孙资。孙资说，从前武皇帝征讨南郑，攻取张鲁、阳平之战，历经危险才成功，后来又亲自去救出夏侯渊的军队，多次说南郑简直是天然监狱，中间的斜谷道是500里石穴，这是形容其深险，庆幸救出夏侯渊军队的话。而且武皇帝用兵如神，观察到蜀贼盘踞在山岩，吴虏流窜在江湖，都避开他们，不责成将士费力，不争一朝之分，正是所谓看到胜利才战，知道困难就退。如今如果进军到南郑讨伐诸葛亮，道路既险阻，考虑到用精兵以及运输，镇守南方四周，防御水贼，共需15-6万人，必定还要再征发。天下骚动，耗费巨大，这确实是陛下应当深思的。攻守的兵力对比，劳役相差好几倍。只要用现在的兵力分命大将，据守各重要险隘，威力足以震慑强敌，安定边境，将士稳如虎睡，百姓无事。几年之间，中原日益强盛，吴、蜀二敌必定自行疲惫。明帝于是停止。当初文帝废除五铢钱，让用古帛作为货币，民间巧诈逐渐增多， 竟相将蛊弄施以谋利，用薄绢进行交易，虽然处以严刑也不能禁止。司马芝等人在朝廷大议，认为用钱不仅能使国家富裕，也能省刑，如今不如重新铸造五铢钱便利。夏季四月乙亥日恢复使用五铢钱，甲申日开始在洛阳营建宗庙。六月，任命司马懿都督京、豫州诸军事，率领所部镇守宛城。冬季十二月，立桂平河内毛氏为皇后。当初明帝为平原王时，娶河内于氏为妃，等到即位，于是不得立为皇后，太皇变太后安慰勉励他，于是说曹氏自己喜好立出身低微的人，没有能以一举事的。然而皇后执掌内宫事务，君主处理外朝政事，二者相辅相成，如果不能有好的开始，就没有能善终的，恐怕必定因此亡国丧嗣。于是于氏被贬回到叶宫。当初太祖、世祖都曾议论恢复肉刑，因军事未果。等到明帝即位，太傅钟繇上言应当按照孝景帝的命令，那些应当斩首，而想改为砍去右脚趾的，允许。对于秦刑、异刑，砍左脚趾，宫刑按照孝文帝改为剃发、鞭笞的办法，每年可以救活3000人。明帝下诏公卿以下商议，司徒王朗认为肉刑不用以来已经数百年，如今恢复，恐怕减刑的条文尚未显示于万民眼前，而恢复肉刑的消息已传到敌寇耳中，这不是招来远方之人的办法。如今可以按照钟繇所想减轻的死罪改为剃发服刑，如果觉得太轻，可以加倍其服刑年数，这样对内有无以生一死的无比恩惠，对外没有以砍脚代替镣铐的骇人声响。参与议论的100多人，多数与王朗意见相同。明帝因无蜀未平，暂且搁置。这一年，吴国昭武将军韩当去世，他的儿子韩宗淫乱不法，害怕获罪，闰月间率领家属部曲前来投奔。当初孟达曾经受到文帝的宠幸，又和桓阿阶、夏侯尚关系亲密友善，等到文帝去世，桓阿阶、夏侯尚也都死了，孟达心中感到不安。诸葛亮听说后便引诱他，孟达多次与诸葛亮通信，暗中答应归附蜀汉。孟达和卫星太守申仪有矛盾，申仪秘密上表告发了他。孟达听说后惶恐害怕，想要举兵反叛。司马懿写信安慰劝解他，孟达犹豫不决，司马懿于是秘密进军讨伐。将领们说孟达与东吴、蜀汉有勾结，应该观望后再行动。司马懿说孟达不讲信义，这正是他内心猜疑的时候，应当趁他还没有决定迅速解决他。于是日夜兼程，8天就到了他的城下。东吴和蜀汉各自派遣偏将前往西城安桥，木兰塞救援孟达，司马懿分派将领们抵御他们。当初孟达给诸葛亮写信说，宛城距离洛阳800里，距离我1200里，听说我起事，应当上表报告天子，等到来回往返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，那时我的城池已经加固，各路军队也足够准备，我所在的地方地势深险，司马公一定不会亲自来，其他将领来我就不用担心了。等到司马懿的军队到达，孟达又告诉诸葛亮说，我起事才8天，而军队已经到了城下，怎么如此神速啊。